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所有的家人们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在真理上好好的来学习，好好的来认识我们的神。
对，我们最近的要理问答一直在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使徒信经，特别是上一次我们也分享到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对我们有什么益处。这个答案就是，第一，耶稣借着复活战胜了死亡，使我们分享他因战胜死亡而为我们赢得的义。第二呢，借着耶稣的大能使我们复活得着新生命。第三，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将来荣耀复活的确据。那我们熟悉使徒信经的弟兄姐妹也知道，在使徒信经里面也说到了耶稣基督的升天。那我们如何理解耶稣的升天呢？
这个答案就是，基督在门徒眼前从地上被接升天，他为我们的益处留在那里，直到他再来审判活人死人。
我不知道孟远啊，在你刚信主的时候读到圣经记载耶稣的升天有怎样的一个感受，或者说真的就那么确信耶稣真的升天了吗？
说真的，我确信，但是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会确信？就是圣经中写下那些人是真实的人，就是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人。而且如果耶稣升天这一个被描述的这么仔细并记录在圣经里的事情哈，如果它是假的，人造出来的，我觉得我们就不会有教会了。因为那时候的人啊，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不要说普通人，就是他身边的门徒都跑光了，那他们怎么会回来突然间要进教会呢？他们一定是亲眼看见了一些超乎寻常的事情。而且圣经写下来了，他复活以后升天之前啊，这样一个复活身体的耶稣基督，这些门徒他是亲眼看见亲眼摸着过呀。若是他们亲眼看见的，那他就是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啊，所以这个事儿他由不得我不信啊。
是，也就是透过圣经的记载，包括透过亲眼目睹耶稣升天的这些使徒们，他们后面生命的翻转改变，为着基督信仰，他们的殉道啊，他们是真实的经历了耶稣升天这个发生在人类历史时空维度中的这个事件的。所以说从圣经我们也能够看到，从耶稣死里复活之后的第40天，耶稣基督他是在一个具体的地点，伯大尼的对面橄榄山上，在一群确凿的历史见证人，就是使徒们的亲眼注视下，并且是发生了身体性的从地到天的这个空间的转移，这是实实在在的记录下来的。然后这些使徒们目睹了耶稣升天的整个的过程，真的是知道这是实实在在的耶稣的升天。
不过呢，我从这些历史性的记录，还有如此细节的那些人，他们怎么从此就开始死心塌地的拼尽全力的要为这件事情做见证人啊，就有了我们传福音到地极这么样一个开始。 真的是从耶稣升天以后开始的呀。
是的。
那虽然证据如此确凿，如此多，这推翻不了的确据，我是信的。可是呢，我的理性又没办法理解。
其实这个真的就是需要我们用信心跨越这一步的，因为我们人都是受造于时空的有限的受造物。那对于耶稣升天，这是我们大能的神，他超自然的这种作为。我们想用人有限的时空、有限的受造的这个思维的角度去理解，真的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说我只能说是圣灵亲自带着我们来跨越对于耶稣升天这个问题的理解。
那是真的呀，因为我经常会问一些像孩童一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啊，每次来读到耶稣升天，包括耶稣基督的一切，有些我是从理性上是容易理解的，但是耶稣升天，他从地到天有了这样一个空间的转移，并且永永远远的升入高天做我们大祭司这件事情哈，我理解不了，可是因为我又推翻不了。所以每一次读到这儿的时候，你知道我灵里头会生出什么来吗？其实我会生出很多的感恩，因为我很想跟耶稣说：“主啊，你真是怜悯我这个不能理解的一个有限的人。”因为他记录在真实的历史事件当中啊，是真实的，有具体的地点，有具体的人，具体的时间点，这样子的确据呢，让我这个没有办法理解的人。可以信心建筑在有确据的历史事件、真人真事儿上，它就是不可摇动的一个确据，不是因为我明白，是因为这个确据是真的凭据。
是的，并且因为我们没有见到耶稣升天就信了的人，其实圣经也教导我们，这就是有福的。那耶稣的升天呢，其实也表示他在地上执事的一个结束和在天上他的执事的一个开启。我们说，耶稣的升天离开不是消极的离去或缺席，其实是为了开启一个更广阔、更全能、更内在的一个全新的事工的阶段。
真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耶稣的离开是为了改变他与教会同在的方式。耶稣自己在圣经中就亲口教导门徒：“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这份益处的核心，实际上就在于他的升天到父面前去复命了，然后父与子差遣了另外一位保惠师圣灵来到我们信徒当中。圣灵的降临这件事儿可是不得了的，它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更卓越的与他的教会、与他的门徒同在的模式。
因为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神人二性同在，但是因为他的人性，他就只能在他所生活的那个环境里走街串巷的哈，走过很多很多的地方，传福音给很多很多人，讲天国的信息，但他就是局部的呀。那他升天，圣灵保惠是因为他去了，所以才被降下来呀。他去，所以圣灵被差遣下来。圣灵来的时候，那才有了我们众教会呀，因为我们才能够同感异灵，在圣灵的里面，我们才可以去明白一丝丝原来我们根本不可能明白的属灵的真理啊，都是因为圣灵的同在呀，要不然我们谁能真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能明白真理呢？都是因为圣灵保惠师来了呀。
对，刚才孟岩也说到了，圣灵来了之后，对我们众信徒、对教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从此，耶稣的身体教会就不再依赖于基督肉身的显现来获得指引和力量了。在他的灵的引导、光照和内助的大能中，他的众教会是与这位元首，如今在天上作王掌权的元首，保持着一个活泼的生命的联合。
是啊，其实耶稣基督肉身尚在的时候，他也有很多很多的教导，他让我们能够预备好，也告诉那些门徒，我去就是跟你们有益处的，这个益处就在 圣灵来了以后，我们现在这2000多年的教会史，所有人信耶稣基督能够在圣灵里与基督联合的所有信徒都因此受益处了，也展开了一个全新的天国的模样，让我们知道天国其实已然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中了。
对，所以说耶稣基督的升天离开也开启了他在天上的一个职事。我们知道耶稣他是我们的中保，这个中保呢是即先知、祭司、君王三重职事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中保。升天之后呢，我们可以对比耶稣升天之前，那么耶稣就不再是这位亲临周边的这位先知了，他是借着他所启示的圣经的话语和圣灵的光照来继续教导他的教会。耶稣呢，也不再是那位在地上献上自己为祭的祭司了，因为他如今升上高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作为我们长远活着永不更替的一个大祭司，并且他在高天上为我们在地的这些众儿女、众教会持续不断的代求。
是啊，他也不再是那一位被人弃绝着、带着荆棘冠冕的君王，而是得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治理万有，也统管着历史，为要保护、扩张，并最终成全他国度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此他的离开世界绝非是权柄的终止，恰恰相反，而是权柄的全面执掌，也不是工作的结束，而是整个工作的升华与范围的无限扩展。
对，
今天的真理告诉我们，他没有离开的，他只是换了一个属天的形式，在天上的职分呢，对于我们来讲，它意味着我们其实已经是天上的子民了，他是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是从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乃是在我们因信进入他的国度的时候已经开始了。
对，
他真的没有撇下他的信徒为孤儿，他是不断的在我们代求。你知道每次我读到这经文的时候啊，我很愿意相信他是真的，可是呢，我日常生活中一旦出现，要么就自己犯罪得罪神了，要么就是自己委屈了，觉得神不管我了，总有这些属灵软弱的时候呢，其实这些是谎言来的，真理并不是如此的，恰恰是我们需要一次一次要在真理上笃信不疑的。
对，笃信不疑，圣经借着圣灵启示给我们的真理，也要笃信不疑我们所信的道。希伯来书4:14就告诉我们，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
是啊，关于耶稣升天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呢，我们今天这短短10分钟应该是说不完了啊，还有很多层面需要我们认认真真的、仔仔细细的记在我们心间，用我们的信心祈求圣灵打开我们灵里的眼睛，可以看明白，可以理解，也可以活在他的爱里面。那我们期待下一次有机会跟大家再一次好好的来认识认识耶稣升天到底对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
是的，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我们下次见。
我听教主说道，你力量是微小，尽心祈祷，因我为你忠告，主替我舍身，罪债全还清，无宿罪孽无悔心，为主全能好。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欢迎收听清晨的甘露，和孩子们一起学诗篇和祷告。我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否是一个很容易入睡的人，是否会一夜安眠，清早起来的时候精力满满。现代社会有很多的压力，我们作为父母养育孩童，也真的有很多时候会有许多挂虑在心中。我自己还有周围很多的朋友都有彻夜难眠的时候，经常整夜都在担心第二天所要做的事，满怀心事，彻夜难眠。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睡眼惺忪，起床以后整个人都会感觉昏沉沉的，心里如压了一块大石头，即或阳光明媚也会觉得刺眼。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听诗篇第三篇五到八节。诗篇这样写着：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这是一首大卫在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所作的诗。大卫王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其实是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夜不成眠、坐立不安的。因为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儿子正在追杀他，可是他依然如往常一样夜晚睡觉，清晨起床，他的儿子亚沙龙带着庞大的军队进入耶路撒冷，篡夺了他的王位，而大卫王被迫不得已带着寥寥几个忠心的拥护者一路逃亡。他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亚沙龙的军队很可能赶在大卫及其随从到达相对安全的旷野之前就追上他们。尽管如此，大卫在这诗篇里写着，他躺下会安然入睡，第二天早晨醒来会重新得力，做好充分的准备迎接新的一天。为何大卫王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在被追杀的时候竟然能够一觉睡到天明呢？那个时候他真的是四面楚歌，前途未卜，他如何做到高枕无忧的呢？仔细思想，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正如他在诗篇第三篇五节中所写的，我躺下，我睡觉，我醒来，都因耶和华在扶持着我。在这句诗篇里，我们可以读出在大卫的心中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耶和华神在扶持着他。在他心里认定耶和华必定会看顾他。这让我们联想到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马可福音第四章35到41节中描写着，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在这一段描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狂风巨浪中，耶稣 仍然能在船尾熟睡，他的门徒惊恐万分，不得不将他叫醒，但他起身只用了一句话就平息了风浪。然后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为什么这样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如果我们真的从心里信靠耶稣基督，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我们惧怕的理由实际上都站不住脚。旧约时期的大卫并不知道全备的福音，他尚且因深信耶和华的扶持和搭救，在危难之中仍得享安息。那么今天的我们，岂不更应该在任何时候都在主里得安慰吗？愿圣灵来帮助我们，打开圣经去多多阅读，使我们对这位耶和华我们的神能有更多的认识。耶稣用一句话就止住了风浪，因着他被钉十字架，他也只需要用一句话就足以击败撒旦。所以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我们就可以安然入睡。愿耶和华神扶持着我们一起走天路。接下来我将阅读一篇祷告文，摘录自《与清教徒一同祷告》这本书。全然良善的神，我的神，你已帮助我，使我看见，无论名誉、喜乐有何美名，那赐下这些也能把他们收回的神，你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从你那里领受福分，却比不上彰显你的荣耀和美德更为有福。何等奇妙，得见神住在人的里面，说话行事完全充满，发出光辉。除你以外，没有什么是善的。当我亲近你，我就是在亲近善。与你相像，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这是我的磁石，我的吸引。你是我平安时一切的美善，我受苦日子里唯一的依靠，生命终结时独一的满足。帮助我看到，在一切事上你的旨意是何等的美，即使它与我的心意抵触，也教导我以他为乐，使我在取暖、食物和各样的护理上感受你。你是一切美善的源泉，出于爱，我愿将自己献于你，因为我所有、我所得的一切都是属你的。我的家庭、教会、我生活里的一切都请按照你的旨意来安排，求你使用我来荣耀你自己，这是你永恒的旨意，你恩典的计划。请在我身上赐下你的祝福，把自己交托于美善的神。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
有许多人议论我说，
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
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深山上应允我。
我躺下睡着，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然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耳人去，就恩守护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深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然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啊，求你起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